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那我给它起一个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牧者与信徒的关系。那也许我们会问说为什么会要讲这个题？其实选择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在一年多前的时候，当时的时候我有连续有两间教会邀请我去在那边证道，主日证道。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呢，那这一本书就出现在我的心中。那也有一点奇怪的是，最当然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他的讲到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可是呢，那两间邀请我去的教会呢，当时呢都没有牧师，而且呢当时的教会呢都出了一些的问题。那我在祷告当中呢，就深深感受到，其实这一本书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特别是我们上一讲的第二章的前半部分，跟现在今天的这一讲的第二章的后半部分跟第三章，好像是谈到牧者神的仆人，然后呢牧者跟会众之间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传统的牧者跟会众关系。我上一次一个多月前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来分享了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感动，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一个 conviction， 就是信念。我认为说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仅仅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有一重的身份，就是神的祭司，或者我们说神的仆人。那我们既然是神的仆人，我们服侍神的人，那么我们服侍神在哪里？服侍神就是神要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某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一些人的带领，或者我们成为这一些人的牧人。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牧人的身份上面，我们跟我们所带领的，我们所要帮助的那些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我想在这边大部分人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那我想可能大家都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期待，对吧？你们孩子生下来以后，或者过上几年的时间，孩子开始读书了，你总是要给孩子有一个期待，说你的孩子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他们去哪里。可能想得远一点的父母会想到说，我的孩子将来要去读什么专业，会或者是我的孩子将来要上什么大学。那这个是想得远一点的，想得稍微近一点，没有想那么远的，至少说我说我的孩子小学这段时间可能要学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他能够好好的 develop， 能够发展他的一些的无论是身体啊这个品格的发展，然后慢慢的我们再一步一步的说，到初中会怎么样，到高中会怎么样，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那我们有的人就是说，好吧，我不去想那么多，我就随便，就是孩子自然的发展就好了。但是呢，你不去想并不等于说你不会有这样的压力。那我以前碰到过一个姊妹，她呢是她自己呢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姊妹，她呢她的儿子，她很希望她的儿子能够将来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她甚至希望说她儿子将来要去读神学，然后以后做牧师。可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他的爸爸呢就是认为说他这一代已经不行了，就是他这个姊妹这一代已经不行了。但是呢他说他这个儿子，就是这个孙子呢，就是非常的聪明，他就跟他的女儿，就是这个妈妈说了一句，他说我的这个孙子将来如果不去哈佛的话，我眼睛都闭不上。然后当时他这姊妹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心里很大的挣扎，要去哈佛吗？你的培养的方向还有你要做的准备都不一样，对吗？去哈佛的话，你恐怕像他们的就算是他们夫妇两个人上班的话，他可能要很早就开始预备学费，可能要几十万，对不对？那从孩子还很小的就要开始攒这个学费生活费，然后呢培养方向也不一样。你要去将来要去神学院读书吗？那很简单，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 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如果神要呼召我们出来，神就会预备，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太大的担心。那怎么办？到底是去哈佛，还是将来他要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希望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神的仆人？然后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很有智慧的，就跟他说，以后你儿子去哈佛神学院吧。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有笑的，你就知道哈佛神学院的话，如果你要去哈佛神学院，还是不要去，最好不要去。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有一个打算，我们希望我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或者做什么样的职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给我们孩子一个打算？是什么原因你会为你的孩子将来做一个计划？为什么你不为别的孩子做计划？为什么不为别人的孩子做计划？这里我们就讲到说，其实最重要的，你能够为你的孩子做计划，或者你想要为你孩子做计划，最根本最根本的是因为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是一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种儿女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所建立的，决定的你会为他们的将来着想。那也正是圣经里边所描绘的那一种神跟他的儿女的关系。神为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被人家告诉说，神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吗？神为什么会给我们一个计划？因为他爱我，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跟他会建立的一个关系，一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但是我接下来要问说，神为你跟我，为每一位他的儿女预备了一条上好的道路，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去实现？我们怎么去实现？神在上面，高高在上，神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来实现，让我们明白他给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在他的道路上面？这就是神透过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去帮助，去带领其他的人，一些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人，去走在神所为他预备的道路上面。但是你怎么去带领他？你怎么去带领他？你是谁？你竟然要来带领我？或者我是谁？我竟然可以去带领别人？这第一步就是一个关系。一个关系的建立是神希望我们去跟我们所要带领的人，我们帮助的人，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首先建立的这一层的关系。当有了这一层的关系之后，你才能够往下走。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这一班的使徒们，他所展现给我们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跟帖撒罗尼迦人，或者跟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边的一群信徒，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这个关系。然后透过这样一个关系，我们看到说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是怎么样来对待这一群好像他们在主里边神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一群人，他是怎么样来对待他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怎么样来鼓励他们，怎么样来对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可以知道说效法是什么样的对象，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来。 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那刚才有人我们已经读过了，我就把它跳过去。不过在讲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再回忆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章我们谈到了一个健康的教会，作为一个教会一个整体，我们谈到了说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特征是在信心的功夫上面，在爱心的劳苦上面，跟因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所存的忍耐上面，都能够彰显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一个特征。这是我们在讲到作为教会的整体，可是在这个教会的整体的特征下面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却要有很多的人在里边顺服神的引领，顺服神的旨意，而付出辛苦的劳动去一代一代的带领。那这个就我们就接下来就会看到说，这是我们第一讲说教会的一个健康的特征，不是说教会有一个 building， 有一个建筑，也不是说教会有一位牧师或者几位牧师，也不是说教会有几位长老或者执事，乃是说作为整体的教会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那种信心、爱心跟盼望，这三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这三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信心是基础，信心是基础，但是信心往上发展必然会有一个忍耐的盼望。如果我们活着没有盼望，没有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就不可能我们持续的保守我们的信仰，而信心跟盼望加起来才能够让我们走出我们所谓的 comfort zone 舒适区，去活出那种有劳苦的爱心。爱心那种劳苦的爱心，不是我们说在我们有余的时候拿出来一点点，不是说我们顺便帮助别人，而是一种牺牲的爱。这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劳苦的爱心。那这是一个作为教会的特征，但是教会有一个目标在那边，接下去怎么办，怎么往那个方向走，那就需要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在神面前把自己真正的当作神的仆人，把自己真正当作神的仆人，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就我们进到上一次我们讲到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那我们谈到对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我们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对神负责，第二个特征是对人负责，对神放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些人来负责。那第三个特征是对自己负责，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愿意去牺牲，以牺牲的爱去爱别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对自己负责，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他也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达到神所给他的呼召。我特别喜欢刚才唱的第三首歌《成为我意象》。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在神里边的一个意象？我们知道上帝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上帝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上帝要我做什么事情，而我真正的去按照这样的目标跑下去。那我们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的保罗跟他的同工，特别是保罗个人，他很清楚神的呼召，他也很清楚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一批人，虽然这一批人跟他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这一批人跟他当时是有地理的分隔的。我们刚才读经读到了他好几次想要回去兼顾他们，但是都没有办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保罗为他们祷告，不妨碍保罗送人去帮助他们，也不妨碍保罗计划的将来神允许的时候再次到他们当中去兼顾他们，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与众信徒的关系，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可以详细的来看。 那在看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可能再提醒大家一下，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群的信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边有记载，当时保罗在十六章里边的话，保罗在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以后，他有这样一个感动，要到马其顿那一带去传神的福音。可是呢，他一连在好几个地方在受挫。第一个地方，他在腓立比受挫以后被受到逼迫以后，离开了腓立比以后，就到了帖撒罗尼迦。那是他保罗在第二次的游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边一共只待了三个主日的时间，并且在那里面传福音。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在读到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都有记载说保罗他在逼迫当中跟他的同工把福音传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时候就有人接受主，并且接受主可能后来这个教会也慢慢的建立起来。所以保罗跟这些人其实认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神却让保罗看到说这一批的人在那一个特定的时段成为了放在他跟他的同工生命中的需要他们去喂养的那一群羊群。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知道，首先的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跟这一批人的关系是什么，他跟这一批人的关系是什么。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或者多个人，神放在你的感动当中让你说你要去帮助他。我指的帮助不仅仅是一个在生活上的帮助，我指的帮助是你陪他走，你跟他一起在主里边的追求，你带领他一起在主里边的追求，让他去达到的不只是得到神在物质上面的祝福，生活上的帮助，乃是让他的灵命在主里边的成长。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因为你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今天听接下去的这一段就对你很有关系，对你很有关系。那我们刚才看到说，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讲到一个牧者与信徒之间的关系。那第一个我刚才讲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确定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你好我好一个朋友的关系，还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那接下来当他这个关系确定了以后，才能够决定了接下来他会对这些人做什么。如果你跟我是萍水相逢的，那我们就是你好我好，最多不济的时候，当你很困难的时候，我顺手可以帮你一下。可是如果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我跟我孩子的关系一样，那就不太一样了。我儿子考C考D，那个对我来说变得很重要了，对不对？志宏的儿子考C考D跟我没啥关系，即使他考 A 也跟我没啥关系，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不同的关系你决定了你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我儿子考C考D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跟他有这样一层的关系。那我们会看到使徒们或者牧者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讲到了关系不是单向的，关系永远不是单向的。当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个关系的时候，单向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当使徒们为这些的信徒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时候，这些信徒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馈，来回报这一些牧者使徒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看三部分。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在十一节跟十二节，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短短的两节经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二章的七节里边，保罗也讲过，我曾 我对待他们的时候，他对待他们的时候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甚至他要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好，好到一个程度，说甚至将愿意将他的八节讲到愿意将他的性命给他们。那这是一个爱，一个完全的爱，一个牺牲的爱的一种感情。可是接下来保罗在十二节里面讲到，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却是保罗对这一群的信徒将来的生命的状态所设计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说神感动保罗让他看到将来的这一群的信徒将来要往什么方向发展。那这个时候就绝不只是一个母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没有再提到母爱的问题，他说什么？他说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父亲跟母亲在孩子的教育上面，在孩子的成长上面有没有分工的差别？当然我们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我们说严父慈母，或者三字经大家熟悉的说子不教父之过，很多的时候在传统的观念当中，把孩子的教养、孩子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的重担放在了父亲的身上。其实犹太人的文化跟中国人的文化在很多的地方其实是很相近的，那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实际上父亲对儿女的成长、儿女的未来其实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保罗在这里边特别的讲的，他不是在强调是他一个作为一个母爱的那个方向，而是重点说当他知道这一群的人放在神把他放在他们的生命的时候，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必须要把他带领到一个方向，是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照他们进神的国得神荣耀的那个方向的时候，保罗知道说他在扮演是一个父亲的角色。那这点我们也特别的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所帮助的那个人的生命当中起的是什么角色？不错，我们可以去关心他们，我们应该去关心他们，我们也会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及时的出现在他们身边，我们会给他们提供很多的物质上的帮助，各种各样的需要。但是有没有在提供了很多物质上各种各样生活上面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他们在灵里面的需要，却忽略了他们在灵里面的成长？再回到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一个父亲，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出生了以后，我孩子来到我们的家中的时候，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慢慢的开始有一个期望，可能你的期望只是开始是很短期的，慢慢的你就会希望说他将来这个人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他成年以后，他离开家以后，你希望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你希望你的孩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有的人说我要求不高，我只要我的孩子将来成年以后他能够在社会上自立，自己养活自己就好。有的人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过得比别人好，比一般人好。有的人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有帮助的人。也有的人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成为服侍神。但是回到我们这个关系，神把那一些的弟兄姐妹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去喂养他们，让你去帮助他们，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希望我们把他们帮助带领到什么程度，到一个什么地方，到一个什么地方，到一个什么地步？ 大家很熟悉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说了一句话，是那三节经文里边最精华、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目的。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做什么？做主的门徒。”他没有说你要去使万民都吃饱，他没有说你们要去使万民的孩子都能够上 UM， 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是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要达到的目标。那我们有没有往那个方向去帮助人，帮助他们成长？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写，他说他好像他带这一群的信徒，帖撒罗尼迦堂的信徒，带他们像儿女一样。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叫他们行事对得起照那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不是在这里罗列了两个词，好像看起来很近，什么近？进他的国得他荣耀，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词，是两件事情。进他的国表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得他荣耀，什么叫做得神的荣耀？我们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失去了神的形象跟样式。当我们被得救以后，我们被神救了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边，我们可以再次的去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神的荣耀是什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跟他的样式来，这就是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得到神的荣耀表示什么？表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得救，表示的是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行事就是你们所活出来的是要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来。这是保罗给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知道神要他去带领这一批的人，这一群的信徒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能够荣耀是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保罗在跟他们的关系所确定的时候，当他作为一个好像一个父亲的形象所确定这样的关系之后，保罗知道接下来他要做的这个目标，就是要叫他们行事对得起那照他们进神的国得到神的救恩，并且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保罗他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因为首先因为他跟他们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当他有这样一层关系，也很清楚他的目标以后，他会做什么？他会做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四件事情，从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开始到三章的十三节，中间我们会把它三章的第六节把它单独挑出来，因为那个是信徒对牧者们的一个回应。但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牧者当他知道他们的关系，并且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把这一群人带到什么样的目标的时候，他接下来做了四件事情。第一个，他为信徒的得救而感恩。他为信徒的得救而感恩。第二个，他服侍的中心是使这一群的信徒生命要成长，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信了 我可以拿到去天堂的钥匙就好了。既然他的服事的中心，对这一群的信徒的服事的中心，从开始把福音带给他们，到他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以后，要带他们成长，那么他就有一系列的行动，他有现在的行动，现实的行动，他也对他们有一个将来的计划。保罗不只是说我今天就做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在这以后他要带他们往什么方向走，他有一定的计划。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保罗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不只是保罗，其实我们在这里边用保罗，但是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但是你会看到说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这一大批的同工，他们其实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二章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节他这里说，为此我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所传的道啊，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之人的心中。保罗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你看到保罗他首先提出来的，他为他们不住的来感谢神，为他们不住的来感谢神。你看保罗在这里，他前面的十二节说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照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像是他有一个目标，对吗？可是呢，他现在马上又转话题一转，他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似乎这一批人还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他们感谢神。那他感谢的是什么？他感谢的是什么？他感谢的是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听这些信徒，他们听到了神，他们所传神的道以后，就领受了，就领受了。那这里我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看不住的感谢，是一个 without ceasing， 就是不停的，它不是偶尔，也不是经常，而是他不停的来感谢神，不住的感谢。其实你如果注意到的话，保罗跟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很类似，是或者我们当中很多人跟保罗很类似，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一个很理性的人，他不太容易有感恩的心，也不太容易常常会感动。可是保罗在这里却不一样。保罗其实不只是在这里，在很多的地方你会发现，保罗他虽然很理性，但是他却知道了一个秘诀，就是他要活在喜乐当中的话，他必须不断的感恩，必须不断的看到神藉着他的手或者藉着别人的手所做的工作，所在人的生命当中做出来的改变，他能够去感谢神。只有在这不断的感恩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态他一直的保持着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心态。这就是保罗。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除了加拉太书，叫保罗十三封书信，除了加拉太书以外，他在开篇的时候他都能够找到他所写信的那个对象的人值得他感恩的地方。但是那些教会他所写信的那些人真的很好吗？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的话，哥林多后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哥林多，特别是他在写哥林多前书那一段时间，哥林多教会简直是拿我们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一团糟，可是他仍然能够找到感谢的地方。保罗能够常常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能够努力的去服侍，而不是被消沉，不是被打倒，跟他的不停的感恩有关系。但是他的感恩却是有对象的，他的感恩不是人，他的感恩也不是他自己，他的感恩是放在神的面前。他说我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他知道所有这一切的成就都是神的工作。那他为什么感恩？下面讲得很清楚，说你们所听见他的感恩是说，因为这一些的信徒听到了神的道以后领受了，并且运行在这些信主人的心中。所谓的运行在信主人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十四节说，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各教会，在逼迫当中这一群的人，他们所信的，他们的信仰能够继续的活出来， 这就证明了他们真正的接受了神的道，证明了接受了神的道。所以保罗为他们感恩，但是在这里保罗特别的提到了说，我们所传的道你们领受了，并且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神的道。当我在看这段这节的经文的时候，我特别的有感动，有一个感触，就是说我们传出来的道，我们所传出来的福音，什么时候是有效果，什么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效果，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如果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有功效，那神的道就会让人改变，神的道就会让人改变。而相反，我们很多的时候容易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说理，用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比喻啊，比喻来传福音，我们好像听起来好像用英文一句话叫做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就是我们都在外围做很多的工作，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敢直接切入到主题，不敢直接的讲到人的罪，不敢直接的讲人需要救赎，人需要上帝。那我自己也这样的一个很深的经历，当我们出去我们直接就讲神的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会被触动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本地，我们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我们很多的话好像不好直接说出来，我们就用一些很委婉的言语讲讲讲讲讲，然后你会等看这人很久到教会了，都还不能够体会到福音到底是什么，都还不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可是当你出去短宣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机会，你只有那一次的机会，你可能只有半个小时或者甚至半个小时都不到的时候，你就直接切入主题。当你一切入主题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做工，你直接把福音清清楚楚地讲出来，神就在那里动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他们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正因为他直接的把神的道传出来，触动了人的心，扎了人的心，所以当时虽然他仅仅在那个地方三个礼拜的时间，却有很多的人接受了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你看到吗？保罗在这里他第一件事情是为这一千人来感恩，他感谢的是这位上帝，因为神是恩典的源头，因为神是恩典的源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那些曾经在你生命中出现过的人，你曾经在他们的生命有交集的时候，你认识他，你也帮助过他，当他信主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他那种有一种高兴跟感恩？而你的高兴跟感恩，你说感谢神的时候，你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一个很瞬间就过去的一件事情，是值得一件高兴的事情，高高兴兴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高兴一下就过去了，还是我一直持久的在这件事情上感恩？那我打一个比方，我自己很不喜欢小孩，所以我结婚以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太太都在跟我申请要一个孩子，然后我太太说那边他是他，然后我一直不肯要，但是后来我信主了以后，那我就开始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顺服神，虽然我觉得还是不想要。可是当我的女儿，我老大，我女儿出生了以后，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神的祝福，一个天使到我的家里。虽然我女儿出生的头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她有一点早产，所以他很多的 struggle， 可是我的那个喜乐从他出生开始，从开始见到他就一直不停的一种喜乐， without ceasing 的一种喜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神放在你们生活当中的那些 由你去帮助的，你参与帮助的，参与带领的那人，他接受了主他所给你带来的喜乐，是不是就好像一个你的孩子刚刚出生来到你家中的那种不断的不停的喜乐？因为你每天看到他，甚至像今天我看到我的儿女，他们已经 teenager 了，有的时候还有一些 teenager 的 struggle 的时候，但是我常常也为他们感恩。我看到他，为什么？虽然他有一些事情他们做的实在是令我很生气，可是我过了以后我还是很感恩，感谢神的祝福。我知道当初我决定顺服神，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那这个感恩是不停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当你有这样一个感受的时候，你才会接下来做下面一步，这就是保罗接下来做的。他不再是不仅仅是为他们的得救来感恩，而且他们的方向不只是说你得救了，你生下来了，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农村啊讲究多子多福，所以呢，这个多生没有关系，反正多一个孩子就多个筷子，以后长大了多一双筷子，以后长大了以后就是一个壮劳力。他不是这样子，他对这一些的人，虽然他跟他们分开一段的时间，地理上分开一段时间，但是他对他们的挂念却是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变成了他祷告中的中心，变成了他服侍，他所计划，他所生活，他所要做的很多的事情，都以这一群人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在成长为中心，为主轴。所以保罗在这里对十七节里面说，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的离别，心却不离别。你们极力的想法子我们极力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这里边中文用了三个离别，实际上原文这边只有一个字，就只有一个字，就是说我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的，不是而不是心里的。好，离别这个字在原文里边，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一次。这个字不只是我们想说的一个暂时的分离或者是再见，这个字literally 就是它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我把你们离开，被迫把你离开你们，使你们成为孤儿。再次保罗用这个字表达了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属灵的父亲的那一种的心态。我离开帖撒罗尼迦不是我愿意，而且我很不愿意的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就留下你们作为了属灵的孤儿。他这是一个很心痛的一个感觉，而这种心痛的感觉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关系，他对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爱的关系，或者是一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的一个很深切的关系所造成的。所以后面他在讲，他说我虽然暂时离开了，但是我们却要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很愿意见你们的面，再次回到他们当中去。当然事情并不是如保罗所设想，保罗在这里面看到他一次两次要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保罗发现说有魔鬼撒旦在阻挡他们，他是有行动的，因为这样一个关系他有一样行动，但是这个行动虽然没有成型，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此放弃了，他并不代表就此放弃，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说神把这一批的人托付在他的服事当中，托付在他的使命当中。所以他后来在第十九节说，他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这正是跟十二节里边的对应，说你们行事对得起那照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事。保罗的目标很清楚，他清楚到一个地步，他不仅仅是要带领这一群的人往那个方向走，甚至这一群人是不是走到那个方向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冠冕，他们的荣耀。 或者换一句话说，这一群的信徒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或者是生命的中心，是他们服侍的全部。我知道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在帮助别人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做出一些的牺牲，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把信徒的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或者几个人他们的成长当做你生活一切的中心。但是我知道有一点，我们在座的或者我们在这个社区里边的很多的父母把我们的孩子当做我们生活的中心，把我们的孩子当做我们生活的中心。选择在哪里买房子要看哪一个学区对孩子最有帮助，选择买什么样的车子是要看哪一个车子孩子坐得最舒服，甚至父母选择去哪一间的教会聚会要看哪一间的教会的儿童的或者青少年的 program 做的对我孩子有帮助。我不是说这些有错，我只是拿来做一个比喻。我们如果体贴到神给我们的意向，知道神要让我们所做的那些对那些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让我们去牧养让我们去关心的人所要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拿来跟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来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缺陷，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缺陷。好了，在这里我们讲到保罗对这一群的信徒已经是爱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这一些人的成长成为他服侍的中心。那接下来他是有行动的。我们刚才讲到他一次两次要回到帖撒罗尼迦，但是他没有回城，因为是被他认为说是被魔鬼阻挡。那接下来怎么做？接下来怎么做？其实接下来很不容易的。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我自己来到底特律之前，我们在Oklahoma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团契。那一群的弟兄姐妹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一段的 overlap， 我们也对他们有很多的负担在里边。刚来的时候，我常常为他们祷告，为那边的团契，为那边的教会祷告。可是慢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放松了。然后慢慢的，可能一年联系一次，祷告当中偶尔想起来，祷告一下，很不容易。保罗在这个情况下也是这样，他跟他们已经分开了，而且保罗去过，我们知道他这是已经是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已经去过了很多教会，而且很多教会的建立跟他有关，他有那么多的人他需要去在祷告当中纪念，有那么多人他需要用亲自的去来帮助他们。他会不会说这一群的人神已经把他放在我生活之外，我就不再去关心他？他们显然没有，他继续做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说他既然不能够再忍，就愿意，他宁可，他知道说在有撒旦的阻挡以后他没有办法过去，他可以独自自主的等待雅典，然后他打发他的兄弟提摩太去做，去看他们，去干什么？是看看他们吗？向他们问候吗？他给提摩太交代的事情，你看到在这里边写的很清楚。他说，他打发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且在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兼顾你们，并且在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保罗一直都很挂心的是，当虽然 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一群信徒，他们信了道，并且神的道运行在他们当中，他们活出来，在逼迫当中他们仍然能够持守信仰。但是接下来保罗知道说，他们这一群神的仆人当时在各地都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很多患难的时候，仍然有可能信心使那些信徒看到了他们所受到的患难，信心动摇。所以他不断地来提醒他们，不断地希望说有人能够去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看到说这一群使徒所受到的患难更是神要他们坚固信心的一个原因。患难不见得就是坏事，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用这一群使徒的患难却成为了那一群信徒的祝福，却成了那一群信徒的祝福。所以保罗从不避讳自己所受到的苦难，从不避讳所自己所受到的患难，他不以这些患难为耻，相反的，他很大胆在宣称，因着他所受的这一些的患难，信徒可以更加的相信，他所关心的那些人可以更加的相信，这一切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这一切一切都是神为了让他们成为众信徒的榜样，并且在患难当中持守信仰，并且在患难当中来持守信仰。这是保罗他所做的事情，坚固是坚固他们的信心。无论是保罗还是他所派去的提摩太，坚固是所坚固他们的信心。那接下来这个第二件事情告诉他们的是，除了在坚固他们的信心之外，要劝慰他们。这个词好像听起来我们很容易理解成为一个安慰，好像跟前面的那个因为看到患难以后心里难过，所以呢他要去安慰。其实这个词不是这个，在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是好像是教导或者是命令，英文叫 exhort， OK， 或者希腊文 parakleo， 这个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词，实际上是吩咐、教导、命令。神的仆人对放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一群，神放在他生命当中这一群，或者一个或者几个要牧养的人要做的两件事情，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出来。第一件事情，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人能够持守信仰在耶稣基督里。第二件事情是劝慰，或者是教导，或者是吩咐，或者是鼓励信徒能够活出所信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生命的成长，一个生命的成长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个是神的仆人所要服侍的中心。我在这里不是说保罗或者他的信徒不是要让人去关怀别人的需要，让人不要去关怀别人的需要，让人去只是注重教导，不是的。我们在前面的第二章的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对待那一些的信徒也像母亲一样，他去爱他们，去关怀他们。但是牧者的最终责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并且让人的生命有所成长，活出神所呼召的那一个生命，活出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活出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这个是保罗他现在或者是他一直的目标，他要做的这个事情，坚固信徒的信心，并且鼓励帮助他们在信心上有所成长。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面讲到，我们要一直的以生命信徒的生命的成长为目标，而不仅仅是顾及到他的生活上面的需要，不仅仅是顾及到他生活上面的需要。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保罗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以后， 他把提摩太打发去了，然后提摩太回来，三章的六节里面会告诉他们，报告给保罗说，信徒他们在信心跟爱心上面都有这样的好消息，都有长进，而且呢也常常的纪念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他就有一个感恩，他说弟兄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因为你们的信心，我们得到了安慰。因为看到他们的成长，所以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没有白费，而且更重要的，他为什么会得到安慰？因为当信徒的信心成长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所传的福音，他知道他们离开以后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是有效果的，并且是合神的心意的。因为神继续的让他们来成长，继续的在患难当中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他说，三章八节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有些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这句话，为什么他们站立得稳，使徒们就活了。如果你读二章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甚至愿意将他们的性命交给那些他们所爱的人，所去帮助的人，所去关怀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两方面的这个关系到一个程度，说他的命就是我的命，我的命就是他的命。当他们能够站立起来，当他们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的时候，他们能活，我就能活。弟兄们，你看到他保罗跟他们的这个关系深到这个程度，他认为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就是他生活服事的中心，而他们能够在主面前站立的稳，就是他们性命得以存活的根基。可见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更重要的，他知道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爱他们、帮助他们，而是要帮助他们成长。那最后保罗在说，在这一切的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来报答神呢？保罗又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这一切，他所做的这一切不再是他，不只是不是他个人的能力，不是他能够个人做什么，乃是神在这一切做的功。他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他走向了一个更正面的循环，是什么？他要更进一步的来帮助这一些的信徒，帮助他们继续的成长，走得更好，走得更正。所以接下来保罗他有一个将来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件事情他计划的。第一件事情，他昼夜的祈求神要见你们的面，他要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可以看到说，帖撒罗尼迦人他们这些的信徒，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在逼迫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信仰，仍然能够站立得稳，但并不等于他们的信心就是完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们的信心还是有提高的地方，他需要去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如果你具体再往下看的话，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他们的信心不足在哪里？他们的信心不足是在于他们对主再来的盼望。他们不，有些人并不是很清楚主到底是不是再来，或者主什么时候再来。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跟后书一共八章里面，前书五章，后书三章，每一章的结尾他都讲到对主再来的盼望，对主再来的盼望。甚至在四章的十三到十八节里边单独的讲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保罗一直在的强调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虽然在这段的时间，虽然在这段逼迫的时候他能够持守得住，但是若是没有对主再来的盼望，没有一个将来的盼望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一直持守下去。所以保罗知道他们信心的不足在哪里，而且这个信心的不足不是眼前的，是将来的，总有一天会出现的问题。所以保罗给他们一个很将来的计划，希望他能够，或者他自己，或者有别人能够去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然后十一节， 愿神我们的父我们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他仍然还希望回到他们那边去。最后第十二节里边说，愿主叫你们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有增长有充足。保罗不是在叠罗列词，增长跟充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从少到多，而充足英文叫做 overflow， 是超出超过超越。有一个概念，有没有一个概念一个标准说我们的爱心已经达到顶端了，不需要再往上涨？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充足 overflow， 爱永远没有够的地方，我们的爱心永远没有达到所谓的神的标准，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一生要成长的。那第三件事情，保罗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件事情是要他们成为圣洁，要他们成为圣洁。英文说，他说，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父神面前他这么说，他说 He may establish your heart unblameable in holiness before God， 就是说主会坚固你们的心，使你们的心在圣洁的当中变得无可责备，在圣洁的当中无可责备。所以重点，我在下面画了一条线，重点是希望他们走向圣洁。那这个是他将来的计划，而且他继续的，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看到，在信徒的成长的生命当中，三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心、爱心跟圣洁，这三件事情要不断的成长。那这是我们下一次要再详细的来讲。但是保罗知道他们所缺乏的是什么，并且保罗知道说要带领他们往下走向什么方向，这个是保罗给他们有一个计划。那我不知道你所带领的，你所帮助的那一群人，那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你有没有想到说他六个月以后、十二个月以后，你希望他达到什么程度，你希望他能够往什么方向来走？那我们在Wednesday 服侍，我跟太太在 Wednesday 服侍的时候，我们那一群的学生，虽然我们按照以前的方式可以说我们啊过一天算一天，但是在那个环境下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过一天算一天的，因为学生在那边的周期很短，很多的学生是只不过是硕士生，他们在那边两年的时间或者稍微长一点点，博士生也有，博士生会长一些。可是你知道当他来作为一个新生刚刚来的时候，他还对福音一点没有概念，然后你花多长时间，六个月、十二个月，可能他会带领他的信徒，然后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要离开了，最多十二个月他就要离开了。那个时候就逼着你不得不去想，当他离开的时候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当他离开这一间教会的时候，到达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希望他去主动的找教会，去主动的找回到神的家中，你会希望他在那边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吗？还是你说我就跟他朋友一场，我在这边我带他信主我好，他以后自生自灭？这是一个很大的在 Wednesday 那边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一个很你必须的知道说，你不仅仅是要很努力的去传福音，让他在短期内能够认识到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并且福音对他的生命是有多重要。但接下来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你的工作量更大，你要带领他不断的来成长，并且你只有很短的时间，六个月、十二个月的时间，你要带领他成长到一个说他可以出去的时候，他可以自己的继续成长，甚至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当你愿意，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跟神配合的时候，神就在这些人的身上来做工。可不可以十二个月？可不可以六个月？ 让人能够快速的成长，人不能，但是神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十二节跟十三节他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然后他十三节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父神面前，实际上是说，耶稣说是主使你们在父神面前。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让人有爱心，让人能够成为圣洁，不是人的工作，是人可以来祈祷的，是人可以来跟神同工的，但是真正改变人心的是上帝，是神的工作。保罗可以计划，保罗可以行动，但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工作当中。那我们谈到了保罗，因为他们的保罗或者作为一个牧者，因为他的关系跟这一群信徒之间的关系，他为他们感恩，为他们得救感恩，但绝不停留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他继续的关心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并且把他们生命成长当作他们的服事的中心，而且有一系列的行动。但是我们讲到关系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对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虽然很短，只有第六节说信徒对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回应，他说提摩太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跟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常常的纪念我们。信徒或者是你所帮助的人对你最大的回报是什么？是他们生命中的成长，是他们生命中的成长让你可以不断的来感谢神。但是除此之外，其实信徒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不知道，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你的保罗，你都会有做过提摩太或者像这帖撒罗尼迦信徒这一批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都会有人在你的生命成长中曾经带领过你，曾经帮助过你，你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你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回报？除了你在生命中的成长以外，你对他是什么？我们在 Wednesday 的服事的时候，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这一年多一点是让我们很 surprise 的是，这一年多一点，我们在Wednesday 我们服事的那个小组里面，我们收到了很多很多的礼物，他们好像生日也好啊，特别的日子也好啊，或者是甚至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然有感动就会给你 order 一个礼物，然后就寄到你家里。那我说为什么呢？这今天什么特别日子没有，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感谢。那最近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礼拜天，母堂在那边在过那个 Pastor Appreciation Day 啊，那个牧者的那个感谢牧者的一个日子。那是一年一次吗？十月份在美国被称为 Pastor Appreciation Month， 是一年一个月吗？还是我们常常的为神放在我们生命中帮助我们的那一些人来感恩，我们对他们有一定的表达？好，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双方的关系。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个挑战，也不是一个挑战，是一系列的挑战，让我们来思想。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了，说谁，我希望大家说这一段的经文跟你有关，如果听了跟你有关的话，那你必须要想一想，谁是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要你来帮助的他成长的那个人，或者你是谁的牧者。你可能说我现在还没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相信跟我一样相信人人皆祭司，人人都是神的仆人的话，神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放一个或者多个需要你去帮助、需要你去带领、需要你去服侍的人。那这个人或者这几个人是谁？你有没有想过我跟他的关系是简单的朋友关系，还是教师跟学生的关系，还是神所期待的那种父亲跟儿女的关系？真正的为他们的将来关心他们。 真正的把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变成你生活中的中心，或者至少是一部分。我是不是在乎他生命的成长？我是不是为他的得救感恩？我是不是为他的成长而感恩？或者我是不是为他现在灵命的低潮的状况，我真正的从心里感到忧心，我愿意为他祷告，我甚至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鼓励他，来带领他，来帮助他一起来成长，我还能为他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觉得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看到一个牧者跟你所放在他生命中所要让他牧养的人的关系。主，我们看到保罗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虽然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一些信徒有地理上的隔开，但是他的心却仍然在他们身上，并且他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以他们的成长为他服侍的中心。他可以用祷告，甚至用差派别人，甚至他自己也要将来计划回到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主，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谁是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去帮助他成长的？不错，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去关怀他生活中的很多的需要，但是更帮助你让我们来看到他们生活中的需要仅仅是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希望每一个你的儿女能够活出你的形象跟你的样式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你放在我们生活中的生命中的每一个信徒。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